请姐妹同学祷，那就让我们再来祷告。天上帝赐的你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神，我们能够到你面前来，是因为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了世上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伤，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成全了这一条救恩的路，让罪人因着信耶稣基督可以罪得赦免，与神和好，并且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常到神面前来敬拜。我们感谢你，那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常着这样欢喜快乐心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亲近我们天上的父，来敬拜我拯救我们的神，来我们生命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神，那神也是信实的，你说我们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当我们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聚会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你的宝座就设在我们中间。主，这时候就求你从你圣的宝座上向我们众人施恩。主，你知道每个人的需要，你知道每个人的难处，我们有困难的我们向你祷告，我们有喜乐的我们向你感恩，都愿你自己的名在我们所做一切事情得到荣耀。更求神你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主，当我们一起听到的时候，主要你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有一个顺服的灵，跟我一样，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洁净我，让我心中的意念、口中的言语都被主你自己纪念，都被神你自己悦纳，能够造福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OK， 我们继续那个思想，罗马书第一章16-17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盼望你已经能够背的这两节圣经了，这两节非常重要的圣经，不仅仅是能够背的，而且随着我们每次这样讲到讲其中的主题，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而且真的能够相信圣经上的话。那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神的义。那这是一个不容易的题目，我希望我能够讲得清楚，我更希望你自己能听得明白。神的义，那神的义是什么呢？这就神的义如何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显明出来了，这就是我们要思想的。因为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那在希腊文里面，神的义这个字呢，两个字是 righteousness of God。 那神的义这个字，你如果去查希腊文字典，有四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讲神公义的性情或者属性，那第二个是讲神公义的作为，那第三个是讲神让人和他有一个正当的、正确的或者叫正常的关系，那第四是讲那个宗教的责任或合神心意的善行。那这四个意思是紧密相关的，而且有它一定的逻辑性。那我们先来看那个神的义是指神的性情或者神的属性。神是公义的神，这是神的性情。而且神的公义，它是公义的永远的完美的标准。它本身是公义的神，而且它是公义的标准，而且是个永远的标准，完美的标准。那我不知道大家，我来埃蒙顿国语部也有一年多了，不知道大家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或者你认识我有多少。那如果你要认识一个人呢，你要知道这个人的脾气如何，他的性格如何，他在什么情况下会喜怒哀乐，那这就是一个人的性情。但是人的性情是可以改变的，虽然我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本性难移，但是不是说不可以移，只是很难。如果你尝试过改变你的本性，或者说尝试过改变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很难。但是圣经里面说什么，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的性情应该也是可以改变的，因为圣经里面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而且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也是要改变我们的性情，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讲到神的性情的时候，所以你认识神，你就要知道神的性情。而神的性情是不会改变的，因为神是不改变的。 所以说我们讲的神的性情，也通过另一个词叫做神的属性，因为这就是他的属于他本身的一部分，就是这叫属性，就仿佛是神这个存在的一部分，就 a part of being， 就他神的存在的一部分，也是神之所以为神的一个原因。就神为什么是神呢？他因为他是不改变的，这是神的属性。那圣经里面有神只有一位，但是神的属性，这个神的性情是有很多方面。那比如我们讲神是圣洁的，我们刚才唱的第一首诗歌《圣哉圣哉圣哉》，那就是诉说神是圣洁的。那我们也非常熟悉的这种神是慈爱的，圣经里面甚至讲神就是爱，那这是神的属性。那还有一个神满有恩典和怜悯，那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但今天我们要思想那个神是公义的、公平的，那这是有时候很少我们听到的，这个我们有时候不是很喜欢听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如果用一句话，圣经里面讲有很多来形容神的，那如果形容神是公义的，怎么形容？圣经里面神是烈火，就神就像那个烈火一样，那这是形容神的公义。那烈火烧的地方怎么？所有的地方都会给你烧尽，那是神的公义。说神的公义也都是很可怕的。那我们刚才都是神的那个性情。那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就想说，你一个人，你怎么知道神的性情？所以说，你要认识一个人，你怎么知道这个人的性格、这个人的性情呢？那很简单了，你要听这个人讲话，是不是？你要跟他相处，你要听他告诉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你要看他行事为人，他所说的是不是跟他做的是一致的。那这样呢，而且还要有时间，要经历时间的考验，你不能说一下你就能够认识一个人的。你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才见人心。那认识神也是同样的，你怎么认识神的心情呢？你怎么认识神的属性呢？第一，你要听神的话，你要看神，听神他告诉你我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还有你要看神的作为，他神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在什么情况下他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那这样你就会认识神。那神的话跟神的作为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是密不可分的，是不是互相解释的，是不是？那还有一两个就是你要认识人家，你要靠时间。那你要知道神呢是超越时空的，神是从顶古到永远，他就是神，他不会改变。那所以一定经历的就是时间的考验。那过去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呢，也是我们现在所信的神。那我曾经跟他讲过一个例子，是那个英国最著名的一个简经家摩根，那他曾经是在那个一个犹太人的学校里面那个教书。那他那时候他家庭需要他这份收入教书，但是后来啊，他仿佛感到神要呼召他出来，让他去做传道。那他说哎呀，他说我现在在工作挺好的，现在我要做传道，他就觉得很难放下他的工作。而且他也说因为神，而且他家里面需要他工作，需要这个收入。那最后他就跟神祷告，他就说他除非你自己把我这个工作拿走，那不然我不会放弃这个工作。那没想到第二天他去上课，那最后那个校长，那个犹太人的校长，是个犹太人的校长，最后就跟他说，因为摩根他是教那个希伯来文的，所以希伯来文也很好，他是英国。所以那个校长说，快点准备找工作，我们学校肯定要关门了。就第二天的事情。不过他说你不用马上着急，我们这一学期还可以上完。他最后没想到这个摩根一听啊，然后就说完了。他就说他行了，我这一周上完我就不上了。他说那个校长说你不用着急啊，说我们这一学期还可以上完。他说我知道了，他说神已经告诉我，他说已经跟神祷告了，现在神听了我的祷告。他说就跟那个犹太人校长讲这个，讲他的祷告。他最后这个犹太人校长说一句话，说亚伯拉罕的神还活着。是什么？我就讲神是不改变的，因为犹太人他们相信救恩，我们所信的神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那亚伯拉罕的神没有死，亚伯拉罕神没有改变，亚伯拉罕神依然是信实的。那圣经里面，对，你要看那个神的性情啊，你要看跟神有交往。那也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摩西，等会我也会讲亚伯拉罕的例子。那摩西倒可以说是跟神交往很深的人嘛，在圣经里面，因为神辅导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神借着摩西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后来神又在西奈山上透过摩西赐下十条诫命给以色列人， 那甚至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那所以圣经称摩西是神的朋友。那圣经里面没有几个人被称为神的朋友，那摩西是其中一个被称为神的朋友。那个出埃及记33章11节，他们的记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那在民数记12章，当时摩西的哥哥和摩西的姐姐亚伦跟米利亚，他们起来诽谤摩西，那攻击摩西的时候，他们说一句话，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那这是他的哥哥姐姐去攻击摩西的时候，那最后神听见了他的哥哥姐姐说的话，那这神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诽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所以你看见那个摩西跟神的交往很深的，但是摩西敬畏神，摩西也知道神是公义的。那在摩西的经历中，在摩西的一生中，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至少有两件事情他做的是不讨神喜悦的。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当神辅导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摩西刚开始他是不愿意去，他不愿意去，那后来神给了他很多的凭据，给了他很多的保证，那后来他顺服了，就准备要去。但是没想到他带着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回那个埃及去，准备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神在他在路上住宿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经里面记载神遇见他，神遇见他那里有一句很难明白的话，说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那也是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神让他去，为什么要杀他呢？那这个时候是摩西的妻子就做了一件事情，跟摩西的妻子拿一块火丝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囊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那这件事情很难解释，但是至少你可以看到，就是摩西是没有给他的儿子行割礼。那你要知道那个割礼啊，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记号，就是表示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那摩西没有给他的儿子那个行割礼呢，这是违背了那个神的约。所以说即使是他要去担当大任了，他没有遵守神的约呢，神是公义的，神就甚至差一点要杀他。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摩西他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那你知道摩西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我们说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发牢骚，就是埋怨，然后就是那个埋怨。那有一次那个以色列人因为没有水喝了，他们就开始埋怨摩西了，那让摩西给他水喝。那最后神就对摩西讲了一句话，他说就让那个摩西拿着那个杖，神给了摩西一个杖，就让他去吩咐那个石头出水来，可以把那个水给以色列人喝。那最后摩西就把这些以色列人叫来了，但是这个时候啊，摩西说了一句话，他很着急啊，他说难道是我让这个石头里面出水给你们喝吗？那还没有那个吩咐石头出水，他是用那个杖就打到那个石头，打到那个石头两下，那水出来了，水真的出来，这以色列人喝了。但是啊，摩西却遭到神的那个惩罚，因为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他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能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为什么？因为神让摩西吩咐石头出水，但是摩西因为急躁，说他是用那个杖打那个石头出水，那就所以说神就说你不信我，而且你们也在众人面前尊我为圣，那以致摩西就不能够进那个迦南地。那摩西还为这个事情曾经向神祷告，他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是神没有应允他的请求，那摩西也顺服了神，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这个迦南地的边上，过了那个约旦河，那边就是迦南地了，那当时他不能过去。这时候摩西在他快结束自己的生命，快结束自己使命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记在那个生命记32章，那他其中也这一句话，他讲 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那这是那个摩西一生跟神的交往，所以他告诉以色列人，他耶和华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虽然他是神的朋友，但是他而且跟神有这种在我们看来不愉快的经历，但是他知道神是公平的神，神是公义的神。那在诗篇里面就有很多这种描述神是公平公义的，比如诗篇89:14，这个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面前。那这里讲的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那这里的宝座可以说是神荣耀的宝座，因为公平公义是神的荣耀，神是荣耀的，因为他是公平公义的。那你也可以说这里的宝座是指神统治世界万有的宝座，神是统治世界万有的宝座。但是神以怎么统治世界呢？神是以公平公义统治世界。那你更可以说这里的宝座是神审判的宝座，神是以公平公义审判世人。那在历代志下19，那你记得当时的一个犹大王约沙法，那约沙法其实是敬畏神的一个人，敬畏神的一个王。那他在那个犹大国中就设立了很多审判官，就说来帮助他那审判这些以色列人。但是他对这些审判官里面他说了一句话，就设立他们以后跟他们讲，说你们办事应当谨慎，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悖怒。就这里讲神是没有不义，神不偏待人，神也不受贿赂。对，所以你不要想怎么可以贿赂神，神不受贿赂，神是公平公义的。那人怎么贿赂神呢？人可能被贿赂神的，拜偶像的人大部分都是通过贿赂神的心去拜的。那神是公平公义的。那神的审判呢，是按照那个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是神审判的标准，那律法是从神来的，所以说那个律法本身也是公平的，是圣洁的，是良善的。这是那个在罗马书7，保罗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为什么？因为诫命和律法都是从神来的，那神本身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他的律法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那到那个19，特别有一段就是描述神的律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段。一段圣经，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是我们今天早上我在跟朋友讲，就是你要反复的、有系统的、有规律的读神的话。就是这个原因，神的话有这么多的功效，那叫做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能够清洁我们的心，能够苏醒我们的心。那这是神的公义的性情。那神公义的性情怎么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呢？那我们说福音就是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告诉人神爱我们。耶稣传道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耶稣他一生在世上传道只有3年，他最后顺服神的旨意，为人死在十字架上。那有人就说了，他神为什么要让他的独生子让耶稣死来拯救人呢？他虽然人有罪，但是神不是可以赦免人的罪吗？神说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被赦免了。那神为什么不所以神好了，你们的罪都赦免了，那我们的罪就赦免了，那耶稣也就不用钉十字架了。神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如果神这样做的话，神就违背了他的性情，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就不能够这样做。圣经里面说神是公义的，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人的犯了罪，他就不能说没关系，你就无罪了，反正我的赦免。那他是公义的，他必不以有罪为无罪，那罪有一个代价，罪的代价就是死亡。 所以说圣经里面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人的罪要被赦免，就必须那个无罪的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人流血，为人死，人才可以免于死亡，人的罪才能够被赦免。那这就是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所讲的，他就是耶稣呢，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要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他说的耶稣神是公义的，所以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其实从神学上讲是必然的。因为神如果要拯救人呢，就必然要有人为人赎罪，为人舍命流血。所以我刚才唱的这诗歌就是为我受伤，就是讲的这件事情。所以说那个福音是表现了神公义的性情，当然也是爱了，因为神是爱，才因着爱人才让人，才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是神公义和慈爱最完美的结合。本来慈爱跟公义是那个对立的观念，但是在十字架上呢，慈爱跟公义是结合在一起，是完美的结合。那第二方面，我们讲那个神的义是指神公义的作为，就神所行的无不公义。那神的公义是作为的，是因为神的性情是公义的，神的属性是公义的，就决定了他的行为一定是公义的。神公义的作为是他公义性情的要求和必然的结果。那就像那个摩西所见证的，神是诚实，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那神公义的作为基本上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反面的。正面的表现就是表现神对公义的喜爱，对那个行公义的人的祝福，这是那个神公义的表正面的表现。那个反面的表现就是神对罪恶的憎恶，对那个罪人的审判。那这两方面在圣经里面都有记载。你行公义呢，神就祝福你；如果你不行公义呢，你犯罪呢，那神就要审判你。那而且很多时候呢，讲到神的公义的时候，圣经里面都是跟神的那个审判连在一块的。诗篇第七篇第十一节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所以这是讲到那个神的另一面。我们经常听到是神的慈爱，那么这里讲神是公义的审判者，而且他审判是很严厉的，他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那诗篇十一篇讲，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流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那神公义的作为在圣经里面呢，也有很多那个很多的例子啊。刚才讲到那个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圣经里面也是称为那个神的朋友，也是他也称他为神的朋友。那神的公义彰显，特别是亚伯拉罕有关的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神对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毁灭。那神为什么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个城市呢？因为这是那个同性恋的城市。那但是神要毁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居然把他的计划告诉了亚伯拉罕。那他说了一句话，说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那时候你看那个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是多么的亲近，因为神要做的事情他都不会瞒着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知道神要毁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就开始祷告，就开始为这两个城市求情。那亚伯拉罕怎样祷告的？他这样祷告的，他对神说，他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如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伤，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所以你看那个亚伯拉罕的祷告，他是知道神是公义的，他抓住神的公义来祷告。他如果那两个城的确是罪恶很大，但是他说如果是其中有五十个义人呢，你会不会因为这五十个义人就饶过那个城市？因为他说你神是公义的时候，他不会将那个义人跟善人一样的对待。那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如果神要审判埃蒙顿，哪一个人就说愿意为这样祷告？埃蒙顿如果有五十个敬畏神的人、信神的人呢，神就求神不要毁灭埃蒙顿。那耶和华就是耶和华，神就说了，神就答应他们祷告。他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 那没想到亚伯拉罕就抓住这个进一步跟神讨价还价，那个讲义人的数目就逐渐的减少，那先是50个了，最后的45个可以吗？啊，40个了，30个了，20个了，一直到最后缩短10个，对，到10个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再减，但是结果怎么？结果这两个城里面连10个艺人都没有，有几个艺人啊？城里面，对，有罗德和他的一家。那罗德本来有两个女儿，还有他两个女婿，还有他的妻子，说总共有6个人，对。如果他再减5个，那可能就差不多了。但是他两个女婿那没有信神。当罗德告诉他的两个女婿说神要毁灭这个城市的时候，让他跟他一起走，但是他的女婿没有听他们的话，他们不相信。所以只有4个。但是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看见神是公义的、公平的。那而且神是怎么毁灭那个索多玛和摩拉的呢？神是从天上降火，把这两个城市完全烧灭。那所以那个罗马书第一章18节，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说针对人的不义、针对人的罪呢，神是以愤怒彰显他的公义。那保罗在罗马书3章5节就有人就问了，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怎么可以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有时候我们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昨天晚上我们在大学里面讨论的主题就是苦难，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灾难？我们所信的神不是一位全能的神吗？我们所信的一位神不是慈爱的神吗？那为什么世上还有这么多苦难呢？那这里讲，我们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不能够说神降怒是他不义。针对人的不义，神就以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公义。那是因为我们不义，世上才有苦难。苦难的根源是人的罪。那有人又会问了，那两个城里面所有的人都被毁灭了，那他们其中的孩子呢？那些小孩应该没有罪吗？按照人的观念讲。而且你看那个，当你我们现在也读那个旧约改论，当神吩咐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对他们有一个命令，就是进了迦南地的时候一定要把那地上的人完全杀光。那有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也是很难明白，如果我们说那些大人犯了罪呢，拜偶像，那我们可以明白，但是这些小孩呢，那这从圣经上或者从神学上也是很难解释的。但是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就说神让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去呢，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是义的，而是因为迦南人是不义的。那只是神以一个不义代替另一个不义，那彰显的是神的公义。因为那个我刚讲了，神以色列人其实在旷野40年，基本上没做什么好事的。所以但是神还是要带他们进迦南地，因为这是神对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神持守他的约，把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带进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地。但是呢，迦南地的人本身呢，他们也是不义的，即使以色列人不去得他们的地呢，迦南地的人和迦南一定一样的会遭到神的审判。所以神就告诉他们，我把那个地赐给你，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乃是因为迦南人的不义。那你要知道神是公义的。那而且你看到那个，有时候我们也讲那个现代的战争，对吧？你讲到那个，有人讲我们现在打仗了，很多人还知道要不能滥杀无辜。那有人相形之下呢，就觉得圣经里面讲的这位神是不是更加那个残忍，更加不公平似的。我告诉你，这个也很难用理性的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刚才讲神是公义的，他也是公义完美的和永远的标准，所以一定是我们的理性出了问题，一定是我们不能够相信这位神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离开了神就没有公义，神是公义的标准。那很多时候我们仿佛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呢，很难明白似的。但是你如果你记得那个我上次讲到那个就是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抓的那一幕，被耶稣有个行淫的妇人被带到耶稣面前，那最后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如果你记得圣经里面的记载，最后那些人是都离开了，而且是什么从老 到上，所以离开了。那这个至少让你可以肯定很小的人呢，他们也知道自己有罪的。那圣经的观念讲，人是生了就有罪，但是不是说人生了就做了恶，而是说人生了就有这个罪性。那只是我们也在拒绝了那个神的标准，这个拒绝了神，那我们就立了自己的义。仿佛当我们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或者看世上很多人看到不公平的时候，仿佛我们对神还公义。但是其实你要知道，离开了神没有公义，而且神不会，而且也不应该把世上一切的苦难归到神身上。所以我们讲苦难的根源是因为人的罪，那是因为有天灾有人祸了，很多的苦难是因为人造成的。那神给了人自由，神给了人你可以自己做决定，但是啊，你要为你做的决定负责任，而且神要追究你做的这个决定。那传道书里面有一章，有一节圣经，他少年人呢，你的眼目可以看你所喜悦看的，你的手可以做你所喜悦做的，但是你要记得，神在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要审判你。神给了你自由，但是神不是让你去滥用你自由。那当然很多时候人呢，用了我们的自由，就把事情做砸了。那最后就说，哎，神为什么这样啊？最后就把这个责任怪到神身上。那这是讲的那个神对罪人的审判了。我再举一个圣经里面跟表现神公义的，就是另一个也是我刚才讲，摩西跟神是很亲近的。然后大卫也大卫圣经里面也是称为被称为那个合神心意的人，就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但是呢，圣经里面就大卫犯了一个极大的罪，在圣经里面。那这个就是指那个以色列人呢，你去读那个列王撒母耳记下，那当时以色列人在跟亚扪人打仗，那大卫啊，他作为那个国王啊，他没有去打仗，他自己在王宫里面睡懒觉。圣经里面就在跟他睡懒觉，因为他是睡到那个太阳平息的时候他才起来，起来以后他在他的房顶上行游走。圣经里面讲的，那你游走什么意思？就是漫无目的这样走了。那你可以想到那个大卫，那个时候他灵里面是多么的那个懒散，多么的不警醒。那这个时候游走当中啊，无意中就看见那个八十八在洗澡，圣经里面记载的。那这个八十八其实是在那个大卫的那个一个战士，在前线为他打仗的一个战士乌利亚的妻子。但是大卫这个时候就犯罪了，他看见那个八十八以后，他就把那个八十八叫到他的王宫里面来，那与八十八同寝，这样让八十八也怀了孕。那这就是圣经里面犯的这个奸淫罪，因为他把别人的妻子与别人的妻子行淫。但是后来大卫呢，他还不承认，他想掩盖过去这是这个罪行，那他就把那个在前线打仗的乌利亚招回来，那这样让这个丹尼让乌利亚回去，说你回去休息了，去跟你妻子休息。但没想到这个乌利亚对他很忠心，说我前面在打仗，我怎么能够回去享受跟妻子在一起的快乐呢？他就不回去，而且几天都没有回去。那最后这个大卫看是没办法了，那最后又把他派到前线上去。而且告诉前线的将军，就哪里最危险，就让乌利亚去哪里打仗。那最后，乌利亚就被战死了，乌利亚就死了。乌利亚死了以后，大卫那乌利亚已经死了，那最后大卫就把他的妻子给娶过来。那事情到这里啊，在人看来基本上就过去了。大卫做得很好，没人知道。但是啊，圣经里面记载，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就神不喜欢他做的这件事情。那我们说大卫是被称为被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做很多事情都是合神心意的，那他做这件事情呢，神甚不喜悦。那神就差遣一个先知拿单去告诉大卫，就要指出他的罪。那大卫啊，最后就承认了自己的罪，悔改，那写下了诗篇五十一篇，那这是那个非常出名的这个悔改诗篇。那他的诗篇五十一篇有两节，他这样讲的，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你自己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重。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赦免了大卫的罪，大卫没有因为他这个罪而死亡。但是并不是说就这样轻松，大卫因为他这个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神明明地告诉他，那大卫神怎么告诉他？他说你既行了这事，叫神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因此你从你所得的孩子必要死。所以呢，他跟八十八生的孩子呢就死掉了。 那而且还不止这里，神还对大卫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照应你。那我们就在这后面是大卫的另外一个是亚沙龙，那起来背叛大卫，那背叛大卫，大卫就要逃跑离开了王宫，那这样他神下的这些飞兵呢，亚沙龙都取为都是放为自己的，而且在那个他们那个宫殿的房顶上啊，就搭上床榻，就是与他的那些大卫的飞兵同寝，那就是大卫在暗中行的这双神在光天化日之下报应他，而且。因为这个原因呢，那亚沙龙最后也被死掉了。说大卫因为他这个罪，就死了两个儿子。那，所以你看，那大卫，而且我说他是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一方面不仅仅是说他做得好，最主要的是因为他写下了诗篇51篇。就合神心意的人，他知道神有赦免的恩典，他也知道自己的败坏。他不是说靠他自己所行的去讨神的喜悦，而是说他承认自己是罪的，这是那个51篇最重要的地方。他我得罪你是单单得罪你，他先得罪神。那所以有时候你像我们服侍神，这就是我们做传道人的事，对我们做基督徒的事，你要很小心。你不要因为你一天灵性好，或者你一天哪一天在神面前，做了讨神心意的事、合神心意的事情，或者蒙神祝福的事情，就能够保证你以后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合神的心意，或者就能够保证神不会审判你，不会的，神是公义的，他不会将功补过，没有这种说法，圣经里面没有将功补过的说法，你是罪就是罪，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所以你一定要很谨慎，这也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一天都要依靠神，每一天都要很谨慎，因为你一旦犯了罪呢，神就会审判我们，或者你就会为你的罪付出那个结果，付出那个代价。那但是神的公义的作为呢，最重要的表现其实不是说对罪人的审判，而是对罪人的拯救。那我们要知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希望以色列人能够遵守他的律法。但是实际上告诉呢，以色列人根本就不能够遵守神的律法。那当那个先知那个阿莫斯的时候，那个如果你去读先知阿莫斯书，那是圣经里面也是描述公义最重要的一卷书卷。那神就差遣那个先知阿莫斯去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从上至国王，下至百姓，去告诉他们，他们所行的没有公义，以色列的国中没有公义。那穷人、孤儿、寡妇没有得到那个没有得到照顾，他们的审判官没有按照公义审判，那他们在圣殿里面献祭敬拜，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在敬拜献祭，所以神就差遣那个先知阿莫斯去警告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毁灭很快就会来到。那先知阿莫斯书5章14节是非常重要的一卷圣经，他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但是啊。以色列的国中，或者以色列那时候已经完全的偏离了。那时候先知阿莫斯责备他们，你看呢？怎么责备他们？说以色列人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子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尘都垂眼，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与子与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那这是先知阿莫斯书2章第6节第7节第8节，当时对当时以色列人3番4次犯罪的一个描述。那你可以看见，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尺度。那后来先知阿莫斯对那个以色列人的预言就应验了。公元前721年，以色列这个国家就被亚述国给灭掉。但是神没有完全的灭绝以色列人，神也没有完全的丢弃以色列人，而是神应许他们将来要拯救他们，只要他们悔改，只要他们愿意回头，愿意来归向神。那这就是神公义的作为另一个表现，就是对罪人的拯救。那他在那个记得那个先知以赛亚书第9章就发出了一个预言，对以色列发出一个预言，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 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这是旧约里面对新约福音的预言。那这个预言一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能够应验，说他必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那这是耶稣也是以公平公义的，耶稣也是公平公义的。你不要讲了耶稣爱他是没有公平公义的，耶稣也是公平公义的，而且他应验了那个旧约里面这个预言。那你从这里可以看见呢，这福音本身就是神公义的作为。我们讲神公义的作为，神公义的作为在新约里面这样就是福音，神设立这个福音，神设立这个救恩本身就是神公义的作为。那格林多后书第五章19-21节他这样讲的，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为什么神的拯救这个福音就是神公义的作为呢？那这就是神的义的第三个方面。神的义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神让人和他有一个正当的正确的正常的关系，叫做 right relationship， 就让人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那其实你按照圣经记载，神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神本来应该和人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人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有神的属性。神是公义的，人也应该有公义的心，神是圣洁的，人也应该追求圣洁。那但是呢，当人犯罪以后呢，神跟人的关系就破坏。那如果你去读创世纪第三章，当他们记载那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记载呢，圣经里面用的这样的字，就当他们吃了那个神所分别不能吃、神所吩咐不能吃的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当神在他的园中行走，那亚当夏娃听见神的声音，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他们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就当人犯罪以后啊，人是躲着神，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叫躲避。那圣经里面就是说，罪让我们与神隔绝，罪让我们跟神不能够见面。这个罪人不愿意见神，罪人也不敢见神，因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那在那个格罗西书第一章21节就讲，说从前你们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那这里就表明那个犯罪的人跟神的一个关系，本来应该很亲密的关系，但是现在这个关系是敌人的关系，我们心中是与神为敌，神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是神的敌人。那他也前面讲的，神是天天向他向那个恶人发怒的神。那如果你读过那个美国大复兴之后 Jonathan Edward 讲了一篇道，他就讲落在神手中的罪人是何等的可怕，他讲了一篇道。那他就把那个人跟神敌对的关系，一个罪人如果是落在神的手中，那种可怕，他描述的非常的形象，非常的生动。他讲神的公义就好像一把剑一样，就悬在人的头上，那下面有烈火在焚烧，但是悬的那个剑呢，是一根头发是悬着的，所以那个剑随时都可能掉在人的身上。当时听这个道的人呢，那个会场里面的那人仿佛就觉得地狱已经降临，所以很多人都坐不住，就跑去抱着那个教会的柱子，还站不住。这一篇讲道就带来了美国的大复兴。就罪人，他让你真正的让你知道，罪人落在神的手中是很可怕的。若不是神的恩典，让那一根头发没有断的话，那个剑就掉下来了。但是神的恩典就是这么大，虽然是一根头发都能看了，但是神就能够拯救，神能够让人和他有一个正当正确的关系，把这个为敌的关系变成为朋友的关系。那这是神在耶稣基督的拯救。但是你要知道，你不要，所以你不要轻看神的救恩，你更不要藐视神的救恩，或者你觉得神的救恩无所谓。若不是神的拯救呢，那个剑已经掉下来。那神跟人的关系啊，有人也用那个我们最常用的就是人跟那个父亲的儿子跟父亲的关系一样的。那儿子跟父亲本来应该是很亲密的关系的，但是如果那个儿子他不听话，他不孝顺，他很顽梗，他很背逆呢，那这个父子关系就很紧张，那甚至到一个程度，可能父子关系就被断破裂，那儿子就被离家出走。那这是那个非常著名的路加福音的15章，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但是如果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或者你有一个儿子，你作为父亲，他离家出走，那作为一个父亲，你要怎么做呢？ 你是在那里等候，在盼望他能够回头呢？还是神，还是这个父亲能够去向儿子与他和好，去寻找他呢？那神的做法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读了那个启示录的最后一段，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有罪的人不能够主动的回头的，有罪的人他不能够回到神那里去，他也不愿意回到神那里去。那神必须采取主动，神必须自己来寻找人，而且要把人跟他的那个障碍给拿走。人跟神的障碍就是罪，那罪怎么拿走？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付了这个罪的代价。那这个就是罗马书第三章25到26节讲的，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叫因信称义的那个经文。那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犯了罪呢，那神就跟他们说，你就要献上赎罪祭，献上赎愆祭，为自己赎罪。但是是不是这个罪就能够真的赎掉人的罪呢？不是。那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就讲，说律法既是将来每次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敬虔的人得以完全。说律法是指到将来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律法是让人来信耶稣的，律法的本身就是不是让你去遵守的，因为你遵守不了。那所以他说不是那个将来本物的真相，将来本物的真相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来献祭啊。但他说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他敬虔的人得以完全。我们刚才讲律法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良善的，但是律法的本身并不能够让人圣洁，并不能够让人公义，并不能够让人良善，反而律法是让人知罪。律法，神制定律法的目的是让你知道你是有罪的，你如果说没有罪，那你就拿律法行使，你就知道自己是有罪的。那人只有信耶稣基督才能够被神称为义，因为圣经里面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那里就这样讲，他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这是耶稣说的这段话，他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是说耶稣基督来啊，神为他预备了身体，做什么？就是要把自己这个身体献上，作为一个赎罪祭，为人赎罪。这就是说，神率领耶稣做挽回祭的意思。那这个挽回祭呢？我刚刚讲了，神跟人之间如果是有罪的时候，就是那个敌人的关系，神的愤怒是向我们发作的。但是这个挽回祭什么意思？挽回祭就是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的愤怒就被挽回了，神就不再向我们发怒了。有时候很多人讲说，为什么现在神变了是吗？怎么不是现在才我们发怒啊？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做了挽回祭，神的愤怒向我们被挽回了。神的愤怒为什么被挽回呢？因为神的公义的本性，这个公义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身体献上，就满足了神公义的本性，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那神的愤怒所以就消除了。这叫做挽回祭，挽回了神对人的愤怒。那人呢，信耶稣的人同时可以被神称为义，被神算为义。那这就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和好，人跟神就要一个正当的、正确的、正常的关系，因为这本来就是人跟神应该有的关系。那有人曾经又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说那为什么耶稣基督一个人死就可以赦免所有人的罪呢？说这公不公平呢？他如果我一个人死了能够赦免所有人的罪，那我也愿意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人。这是那个莫大爷提的问题。说真的有人向我提过这个问题，那我真的想了一会儿。那其实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什么事实啊？就是我们都是有罪的，那耶稣是无罪的，那这个差别就很大。那大的呢是超过你的想象。 那有罪的，我们说有罪的就罪的代价就是死嘛。那有罪的死了什么？是应该的。所以我死了呢，我应该的，我不能够赦免你的罪，因为这本来就该死。但是耶稣就钉十字架说什么？连那两个强盗一共都说出来，说这个人什么坏事没有做，他被钉在这里是不应当的。那他为什么被钉在那里呢？就是为了那些犯了罪的人。那而且耶稣他是无罪的，而且我们讲耶稣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那个无限的，所以他的那个宝血，他流的血就是永远有功效的，所以他一个人死了就可以赦免所有的罪。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里面歌词里面有一句，就他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那圣经里面也说，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刚好是显明了神的公义，显明了神的义，而且让人知道神自己是义的，也称信耶稣人为义。那说第三个是神的公义是要让人跟神和好，就是让人跟神一个正当的关系。那第四方面，神的义是讲那个是讲叫宗教的责任，这个叫合神心意的善行。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讲的一个被神称义，这是一个与神和好，跟神有了正当关系、正确关系的人呢，他在神面前当尽的本分，也是应尽的本分，所以叫宗教的责任，或者叫合神心意的善行。这虽然是本分，但是同时也是我们所愿意去行的。那这里首先要指出一点，就是我们在生活中间呢，就是在我们基督徒中间，你如果能够活出神的义呢，你要知道这不是你的义，这是神的义，不是我们的功劳，是神把他的义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了我们，并且让我们靠着神的能力，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在我们生活中间彰显出来。那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他讲到每个人呢都有一个账号，有一个账号，有银行里面一个账号，是不是？那你里面账号里面存着什么呢？里面都是赤字，里面都是罪，罪怎么？罪就是你欠神的，因为神邀请你做到，你没有做到，所以你就是欠神的。所以你的每个银行账号里面都是赤字。那现在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呢？神就把耶稣基督的义就存在你的账号里面，这就叫做神，你就被算为义，因为他把他的义、神的义给了你。那这个耶稣基督的义不仅能够抵消你账号里面所欠的钱，你账号欠了很多少钱，神都给你抵消了，而且呢，还让里面有余额，还让里面有神的义、有耶稣基督义，还让你可以去发。所以说，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他是有本钱去行义的，因为神已经把那个本钱给你了。这你的银行里面已经存了那个神的义，那所以你当你行公义的时候，或者行出神的义的时候，你应该知道那是神的义，而不是你自己的义。这就是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0到30节他说的：“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圣洁，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救赎，是我们的公义。那你这样讲，虽然不是我们的功劳，所以你要行义，但是行了义还不是你的功劳。但是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竭力的去行呢？虽然不是功劳，但是你还要竭力的去行。那为什么呢？约翰一书第二章29节是这样讲：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那这一节圣经很重要。说你们若知道神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神所生的。那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行公义，是因为神是公义的，而我们又是神所生的，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行公义的生命。那如果你不去行呢，那你就是不自然，你就是违背了，或者违反了你在那里面那个神那个公义的生命在里面。那这样到结果什么？到结果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在挣扎里面，生活在那个痛苦里面，生活在没有平安之中。因为我们想神的生命是让我们行义，但是我们又不愿意行义，我们也不愿意顺服神。那这个就是那个挣扎。那如果当你顺服神的时候，神的公义就行出来。那所以我们应该行义，应该顺服神。那罗马书第6章18节他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法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乏做奴仆，以至于不化，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你看看信耶稣啊，人说信耶稣是个 package， 信耶稣是一生的事情。那信耶稣不仅仅是做一个结束祷告，我愿意信耶稣那么简单，那只是一个开始，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我们都会为你高兴，如果你愿意信耶稣。但是信耶稣是一生的路程，不是说你哪一天决定信耶稣就结束了，而是说你如果哪一天做了决志愿意信耶稣，那你就每天都要信耶稣，而且每次每刻都要信耶稣，这叫信耶稣。信耶稣是一个历程，就我们被神称义了，我们还要成圣，要成为圣洁，我们还要让神的那个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显出实际的果效来，那让神的名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那有人说，为什么神需要我们荣耀他呢？那不是神需要我们荣耀他，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应该荣耀神，这是我们神所创造的一切本来就应该荣耀神。那实际上说，诸天都在诉说神的荣耀，那何况神的儿女呢？那比如我有三个孩子，那你们看到那三个孩子，你就说，哎呀，跟你很像，真像你创造。那如果我听了，我就感到很荣耀，是不是？那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呢？人家一看到你，哇，你真像神一样，神就得荣耀了，是吧？神的儿女就应该有神的形象，神的儿女就应该有神的性情，神的儿女就应该像神那样行事。但是如果你看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他看到，哎，怎么你怎么一点都不像神呢？所以说你有一个孩子，人家说这个孩子怎么一点都不像你呢？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这就是很简单，说不是说神需要我们荣耀他，我们本来就应该荣耀他，这是我们的本分。那如果你不顺服神，你那个神的义，你是心被神称义啊，但是如果人家都看不见那个神的义在你身上一点的果效啊，那神根本就不能得荣耀。那所以说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古话语来劝勉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还要以至于信本于信啊。那也我会讲，就是那以弗所书第四章21节，他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是神的形象的样子，是我们应该有的。那有时候所以你不能够那个借口说我不知道，觉得我不能够做行神的善。那甚至有人说我们现在的情况跟圣经里面跟旧约这就是跟耶稣那个时代已经不同了，那环境变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或者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心思呢也会改变。神是不变的，我讲了，神的性情也是不改变的，所以他公义的要求也不会改变。那而且在我们的实际情况下其实是可以行得通的，只要你依靠神你是行得通的，不是说基督徒行不出来神的意，或者那个要求太高了，神并没有向我们额外要求什么，他没有做让你去做一件你做不到的事情，像一个父亲一样，他不会让这个儿子去做一件他做不到的事情。圣经里面让我们做的一定是我们能够做到的。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无知犯罪，无知犯罪什么样，就你不知道神的话，你不知道神的要求，像一个孩子一样，如果他都不知道父母要他做什么，那他怎么知道他怎么能够做一些让父母喜欢的事情呢？那很多时候如果你不读神的话，你不亲近神，你就不知道神要你做什么。那有时候说很多人犯罪了，就要传道人去跟他讲，那你这怎么这样做啊？那他说你怎么没有告诉我？那有可能传道人没有跟他讲完，对，没有早告诉他。那还有说，那你自己为什么不读圣经呢？圣经里面也告诉了神应该让我们怎么做的。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成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人是没有借口的，那传道人有传道人的责任呢，但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责任，每个基督徒是神的儿女，不是说传道人他是神的儿女，你们才是传道人的儿女，不是的，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人讲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那所以你没有借口。那还有啊，很多时候其实如果我们问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行出神的意呢，是我们自己故意的，是你不愿意顺服，你明明知道但是你不愿意顺服。那 那有人也找借口，他有的事情圣经里面没有明文禁止。那比如说像说圣经里面没有说不可以吸烟，那圣经里面说也没有说不可以上网。那圣经里面没有明文禁止，他说我就可以做。那我说神虽然没有明文禁止，但神的公义的要求是不变的。我没有说你不可以吸烟呢，我也没有说你不可以上网。但是啊，如果这个吸烟这个上网妨碍了你跟神的关系，违反了神公义的属性，那你就要想一想，你就应该不吸烟，你就应该不上网。那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有没有吸烟的，我就讲这个吸烟的那个例子啊。那有很多传道人也吸烟的，最著名的传道人就是那个英国的那个讲道王子嘛，那斯布登，对，那他是那个最会讲道的人。那的确是神都使用他，但是但是有很多人就批评他，就是你很，就是有一点不好，就是你吸烟。那甚至有人为他辩护，说如果你是使不得，那你也可以吸烟。但是这个不是那个，这不是轻易的事情。我刚刚讲了，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他们都是合神心的人，都被称为神的朋友。但是如果是我们犯罪，我们违背神的心意，神一样的惩罚。但是在施布登的时候，我们都只是那个文化中，这个不涉及到律法，只是涉及到文化中的一件事情了。那个时候，在英国的社会，当时他们认为，吸烟并不是妨碍大事，也没有人直接跟施布登讲，你不能吸烟。如果你要吸烟呢，我就不来听你操了；所以你要吸烟，我不信耶稣了。没有。当然有人有这样的，我一般跟你讲个张伯苓的见证，张伯苓也是吸烟的，吸很多烟。他每次开同工会，大家都吸烟的。但是他有一次，为什么后来他不吸烟了呢？他也是有一天晚上，他烟瘾来了，他就想吸烟，但是没有烟了，所以他就跟一个同工，跟一个弟兄打电话，他说：“你快点给我送烟。”深更半夜的，而且在芝加哥那么冷的天，那人家没办法，是弟兄啊，也给他送烟去，送烟去。但是没想到，刚刚要那个弟兄刚进门的时候，他的电话响了。电话响了，自然是他把电话一接到，就是那个弟兄的妻子。虽然那个妻子的电话，那个弟兄的妻子也跟他讲，说张伯苓，你以后再也不要向我传福音了。你张伯苓说为什么？你还没得救了，我还为你着急呢。那最后那个弟兄的妻子，说你为我着急，我还为你着急了。你是传道人，连个烟都见不掉，你跟我传什么福音啊？张伯苓一听到这句话，从此就没有再吸了。那个弟兄把烟已经拿了。本来要跟他说他放在里，我们不这个烟不抽，这个烟就一直放在桌子上，他就没有再吸烟。为什么？因为这个吸烟这个本身就拦住了他跟神的关系，而且妨碍了他为神做见证。我刚讲神的儿女应该荣耀神，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圣经里面讲保罗说基督徒是自由的，凡事都可以做，但是啊，不得有益处，对你自己，对别人，他凡事都可以做，但是不得造就人。如果你做一个事情不能够造就别人呢？你就不要做。这种吸烟上网也是这样的，很多这样的事情。当然随着神公义的性情、公义的要求呢，是一样的。那我们应该按照神的吩咐去做，而且尽量合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悦，那让那个神的公义啊，在我们身上真是能够彰显出来。我在讲神没有额外要求我们什么，他只是把已经给了我们的公义，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彰显出来。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那个彰显神的公义就很自然的，或者就很轻松的，不是。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一定要让这个肉体啊来顺服神，而且是可以做到的。保罗说一样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这个身体的倾向就是死亡。如果你去犯罪，犯罪罪就带来死亡，说那就是逃死，那就是朝死亡的方向走。但是保罗说什么？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胜过了。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一切的事情上不仅得胜，而保罗说是得胜有余力。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赞美你，你实在是公义的神。主啊，但是我们想起圣经上的话，你说主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是在你有赦免之恩，好叫人敬畏你。我们感谢神，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赦免了我们。主啊，但是你让我们要敬畏神， 因为你是公义的，你让我们也要像你一样公义，像你一样完全。主啊，你赦免我们过去在跟随你，在信靠耶稣以后我们所犯的罪，我们顺从自己，我们顺服肉体，我们随从世界所行的事情，得求你赦免。主，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用你的圣灵调旺我们心中渴慕公义、热爱公义、愿意行公义的心，因为这就是你的儿女当有的性情、当有的作为。我们感谢神，我愿你的名在你每一个儿女的身上都得到荣耀，更我愿神因你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下次我宣布完毕。